从无常当中去找一个永恒的常。非我我想啊，凡夫以这个非我啊，我就是万法的所谓的这个体性，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我？一般来讲，因缘生灭法，因缘性空啊，这个没有一个真正的本体的存在啊，都是因缘和合啦，这样子啦。但是我们众生不了解这个因缘和合、缘起性空的道理，看都看这个表象，以这个假为真，以这个无常为常，不了解五蕴皆空的道理，所以以非我我想。当然如果说你比较有智慧，你就会想，既然是非我，没有一个永恒的本体自我的存在，那我应该从这边要去找一个真正的我，叫真我啊，这边叫找一个真乐、真常、真我、真净，应该要这样去找才对。当然这根器要比较好的根器啦，他会去觉知哦，苦要找一个永恒的乐，无常要找一个永恒的常。既然是非我，因缘性空，那我要找一个真正的我，不生不灭的我，到底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就是要透过修行，自我内心的净化升华，就能找到你内心这尊自信佛，这个就是真我。凡夫以不净为净想啊，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不清净啊，观身不净啊，内心不净啊，很多不净的，但众生乃凡夫众生，妄想执着很多，知见的颠倒，所以才会以不净为净想啊，就这样啊。然后特别去执着啊，特别去执着，产生我执我见很深啊。所以佛说啊，这就是所谓凡夫四种颠倒。接下来要讲声闻的四种颠倒，因为本身来声闻啊，一般我们指证到阿罗汉果啊，或者辟支佛二乘，因为执着未断，还没有具足佛菩萨的正知正见啊，所以还是一样有颠倒。因为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如果看到佛在视线涅槃的时候，佛证到的真常、真乐、真我、真净，因为他们还没有证得法身，所以他们还会看表象，哇，原来佛也会这样会离开，哇，佛也在吃啊，这个色身也会死相，哦，等等，透过这种不正确的知见，所以会产生这四种的颠倒。你看，常无常想，佛证的真常啊，他以为是无常。乐呢，佛证的真乐呢，他以非乐想，没说看佛的表现啦，啊，表象就对了，哎呀，佛也视线啦，生病啦，视线吃东西啦，跟大家一样啊，哎，视线说，哎呀，生病也有苦啊，哦，这样子啊。他们自己啊，真的是不了解啦。那佛证得真我啊，其实本身就解脱自在啊，所以叫做视线嘛，方便视线。那凡人二证不了解啊，佛证得这个所谓真我、大我，犹如虚空的法身，他以为啊，以这个真我为非我想啊，非我就是假我的意思啦，是这样子啊。即呢，佛证的真净呢，以为是不净，他也会弄这个念头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声闻的四种颠倒。如来无常灭尽泥凡之想，亦是颠倒。佛又说了，我们凡夫二乘呢，也会有这种念头。佛视线无常，视线方便视线涅槃，但是呢，凡夫二乘啊， 以为如来是无常，是灭尽，好像是佛永远的离开啊，我们啊离开众生而去啊，就进入涅槃啊，就这样的，会有这种不正确的知见啊。这个叫做如来无常灭尽泥凡之想，泥凡就是涅槃的意思了，不生不灭这样。有这种想法的话，有这个也叫做颠倒。然后于山有苦而作乐想，山有就是我们三界啦，欲界、世界、无色界，我们在三界里面这个苦而作乐想啊，就这样。其实我们凡夫众生啊，只要有一点点的乐，他就忘了这个苦啊，就没有所谓的未雨绸缪啊、危机的意思啊。所以有时候事情遇到的时候，然后啊，想要啊来弥补啊，来救都来不及了。因此啊，我们人生在世啊，我们应该的好好的啊做计划，尤其是我们四众弟子、佛门弟子啊，听了佛所说的见性成佛之道、宇宙万法的现象这种道理，我们的知识领域就越广，越了解万法的真相，因此我们更应该啊好好的以佛所说的正道正法去修，对我们在修行上、在道业上才有真实的法益，而不是只有拜拜而已，也不是只有听听而已，也不是只有念念而已。经佛经这是要我们去行，想要行你必须要先去了解，了解之后懂了怎么去走这条路，这个叫正精进。你们还没有了解到某个程度，你就盲修瞎练，走错路你都不知道啊。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亲近善知识，有善知识的领导，这个是最好。要不然的话，我们自己往往啊都会走错路啊。所以佛要示现涅槃的时候，才特别跟我们在家居士特别叮咛，你们要去亲近弘扬大乘佛法的法师，要去依止做一个护法居士，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经教通达的法师所说一切法，不会违背佛的密意、佛的知见，引导众生啊，就不会啊就走错路，就不会去误导众生，这是佛的慈悲啦。但愿我们四众弟子都能够依止善知识学道，能够修这个正法，护持这个正法，这辈子就能够在道位上有某种程度的一种成就。然后等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啊，都能够到十方净土，然后继续啊亲近善知识，亲近佛菩萨，继续啊去修这个成佛之道。这是第六品，我们已经讲完，我们现在讲第七品，叫文字品。文字品，佛说圣者正言，能正法度，行处律仪，及世间法度，所有张扬皆依于圣，一切真实正行之本啊。佛就讲啦，在文字品里面就讲啦，是解释这个圣。什么是圣呢？一般我们在佛教里面讲圣，就所谓菩萨叫做圣，圣人。 然后圣中圣就是佛的意思了，所以佛就解释这个圣啊，圣就是正的意思了，正啊，这是因为是正的意思，所以佛所说所治的就能够所谓能正法度行处律一样。法度就是一般我们所谓我们世间的，比如说你的制度啦，一般叫制度啦、法治啊、一切规矩啊、规定啊、规范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法度啊。所以要依法来修，像国家的国法一样，你这不能违背这个国法，违背这个宪法，这个意思啦。因为佛大彻大悟，了解无量无边的道理，成就了一切道种智，而断除了无明惑，证得大圆净智，因此所说之话真实不虚，绝对不会误导众生。因此最大的善知识，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佛经，就是佛所说的，这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我们最大的善知识。因此我们要找善知识很简单，只要你深入经藏，就能够智慧如海。经代表佛，你看经的时候就好像佛在讲经说法给你听。当然如果说你没办法完全了解的话，你就必须要去参学，要跟对这个经藏三藏十部经典有深入的四众弟子，然后去学习去参，这样的话就不会啊误解佛的密意，误解佛所说的一切的妙理跟法门。有时候啊不能依我们自己凡夫的之见，然后去从字面上去解释佛所说幽深之理，那往往有时候啊会扭曲佛的意思，那这样的话你自己误导自己那还算是轻啊，你如果说以这个不正确的知见扭曲佛的密意，又把这个道理不正确的之间又告诉了别人，那就不叫度众生，那叫做误众生，就误导，那就是罪过。因此依我们佛教来讲，我们讲经说法对我们四众弟子来讲都要非常的谨慎，讲得正讲得对，当然功德无量啊。虽然是我们不求名利不求功德福报，但是你已经做了一件非常殊胜弘扬如来正法，然后把正确的知见告诉很多的众生，当然是功德一件啊。但如果说你扭曲佛的意思，把这不正确的知见告诉了众生，那就无边的这个罪过。因此我们都要非常的注意啊。因此既然是圣就是正的意思啊，所以佛就能够正法度啦、行处律仪啊、行处律仪啊。这个行处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比如说自行，然后自己修，然后还把这个正确的知见告诉众生，一起来共修佛所说的这个妙法门呢。所以行处我们可以说依照我们佛所说里面叫三聚境界啊，佛所说的律仪戒，还有一戒善法戒、饶益有情戒，这个我们都要去修去做，那这样的话这个戒法才有具足，才能圆满，不能只有去修佛所制的律仪戒而已啊，比如在家居士、出家众都有他的一个戒律，这样都还不够，这样只是自修。所以佛鼓励我们还要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还不够，你还要发无上菩提心， 要去饶益一切的友情，这样这三种罪才能够具足圆满，才叫做三聚境界。从这个地方你去十度万恨，就能够聚集累积，方便讲，无量无边的福报，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善法，到最后成就佛道。这个就所谓的正法度、行处律仪，还有世间法度也是一样。因为佛都是以这个正法有着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来制定这个制度法律，有时候示现在我们修行人的身团里面。因此依照我们社会环境，依照这个时间空间，所制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都不会有差错。所以佛就讲有所长养皆异于圣啊，这异于正法的意思啦。所以佛在十方世界都是以这个时空当中众生的心性需求环境来制定这个正法，以正法行于天下而利益一切的众生。所以有所谓的长养，长养当然讲一切的善法啦，增长啦、涵养啊，这个一切的善法，这个都是依于佛菩萨他们所说所制的这个正法来修啊，就能够长养无量无边的这种清净的善法，而用在我们众生当中。所以这个正法就是一切真实正行，这个正行的相反就是邪行啊，就是邪精进的意思啦。那我们的行，一切的行为所行之事，只要是正的，这个叫做正行。所以不管是我们在世间也好，我们在修行也好，不管在哪一个时间空间里面啊，只要以佛所说的所制的如来正法去修，这个就是一切真实正行之本啊。所以我们的佛经啊，就是我们修行度众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当我们众生或者说我们四众弟子，当对某一个教理、某一种观念没办法统一的时候，我们就要翻开三藏十二部经典，看佛怎么说，以佛所说的做我们最佛的依归，那就不会走错路。虽然说佛的时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但是有些道理、有些根本知道是不能改变的，就好像树的根叫根本，是不能动摇。树的根如果说你动摇它，整棵树啊就很难啊去开花结果，甚至到最后这棵树会死亡，就是因为你动了根本啊。因此树之根啊，这根它会吸这个水，吸这个养分，你若吸到毒水，这棵树啊没有多久它就会死亡。这个根如果吸到这个营养分，好像是众生一样听到这所谓的正法，佛所说的甘露法水，这棵树就像我们众生一样就会开花结果，成就佛道。因此我们所做一切啊，虽然是时代不同，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们一样不能太随便去开源开方便，这样有时候啊对我们佛教、对我们佛法的根本会产生很大的伤害跟动摇。这个就是我们四众弟子里面有时候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这样下去呀，不能因为时代的不一样而随随便便这个也开源那个也开源，做表面工作，然后内心里面所想的并不是真正的为佛教、 为这个佛法，那这样的话就很不好。因此佛又说啊，大乘方等一言利而啊，当知是等人中之上啊，为菩萨也。这个大乘方等经所说啊，就是佛所介绍的成佛之道，这是我们大乘的方等经。这是第一，佛所说的成佛之道。第二，大乘里面讲到佛本身啊，成就佛国这个无上的这个方便讲，就无上的这种层次的这个境界啊。所以站在因来讲，是介绍成佛之道，知道；站在果位来讲，讲到佛的心灵的常乐我净的世界。因为大乘方等经要当要讲到成佛之道，甚至讲到佛的心灵世界，那就是只有佛啊，才能完全的讲得最彻底啊。因为佛内心已经无明尽了，所以才能讲到佛的内心解脱的这种无上的层次，犹如虚空一样啊，毕竟清净无染。因此佛所说的经典，这个都是佛所成就，佛所亲证，所以本身经典这个经文就是佛的心法结晶，无量劫福慧悲愿十度万恨的心法结晶，所以能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力。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念诵经持咒会达到不可思议的这种的效果，消除业障啦，增加福报啦，消除病苦啦，就是因为本身经咒佛所说啊，就是佛的心法结晶啊，一种功德力，再加上佛的悲愿，这个能就能够啊，除去我们人生修行上很多的障碍。所以佛才会讲啊，大乘方等经，所谓方等就是方正而平等，这种中道义啊。大乘我们又称为佛乘啊，讲到佛乘啊，讲到成佛之道。所以大乘方等经里面，你只要是一听到利耳，只要这样啊听到的话，进入啊你的本心里面，叫做一言利耳啊。当然这个要你能够信受啦，你听了能够相信，不能说你听了然后内心啊起啊不相信，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作用啊。就你听了能够信受，哇，然后这个大乘方等经这个法的种子就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当然我们的心有时候说有说话用这个生命心在听在看，有时候用我们真如本性这种智慧心在听，当然有不一样层次的这种殊胜啊，但至少你内心没有排斥，你相信这个种子就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所以佛才会讲大乘方等经，你只要听了只要能够信受的话，当知是等人中之上啊，在我们人当中啊，在众生当中啊，这个就是所谓啊，你就与众不同。为什么与众不同？在人中之上呢？因为在我们人道里面或其他众生里面，很少人能够听到见性成佛的大乘这种经教，这种法门是非常的不容易听到。这个佛的种子种在我们内心深处，因为大乘方等经都是佛菩萨他们所成就的，因此为菩萨也。虽然说你现在还没有证到初地菩萨以上，甚至你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但是佛菩萨所成就的大乘经教里面，这些 所谓的法义妙法，这个种子已经种在你的内心的心田里面了。然后这个就有一种功德力，因为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法，清净的功德善法，在你内心深处就有一种功德力，所以才称为人中之上啊。只要因缘成熟，你这个法的种子它就会现行，对佛所说的话，菩萨所说的话，你就会去信，因为你内心就是曾经有种下这个信受的法的种子，所以对你来讲，在未来里面，在修行度众上，这个法的种子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力量，就像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叫做戒体一样，有这个种子在里面。当你面对某种境界的时候，你这个法的种子就会现行，就会让你在修行度众上能够接受一切的磨难跟考验，到最后能够度彼岸，成就佛道。大乘最为上位，广说如来真实之性啊。我们大乘佛法里面佛说啊，是最为上位啊，最为上位，这个就所谓的醍醐位啦，这是最殊胜的、最妙的这种醍醐位，这是大乘的经教，这是圆满的经教，讲到成佛之道。因为在大乘里面才会讲到所谓的真实之性啊，就是讲到我们真如本性的佛性，就在大乘经典里面佛才有比较详细的讲什么是我们众生的这个所谓真如本性。因此在大乘里面呢，就广说广而深的佛来宣说啊，我们众生内心啊这种真实的佛性，一般我们称为比如说三佛性啊、三因佛性啊、这个啊，然后让众生能够更了解，依照我们这个佛性内心的这个智慧，然后去修行，到最后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这边呢，就特别啊来赞叹我们大乘的佛法，这个正法，这个就是我们第七品啊佛所介绍的文字品。接下来我们看第八品，鸟喻品，鸟喻品。佛又说，一切诸法习归磨灭，唯有泥凡是常法耳，如鸟飞空不见其迹啊，方便为密之教，犹如明月住山顶，无量烦恼熄灭，明住山顶。我们来看这一段，佛啊是以这个所谓鸟喻啊，以这个鸟来做比喻的哈。来看来看佛来比喻什么？佛又讲了，一切诸法就是一切生命因缘性空之法，五蕴即空啊，都是所谓的磨灭。磨灭就是生生灭灭、增增减减，这种短暂无常、无我这种的生灭之法是这样。只有什么呢？只有涅槃是常法，只有这个涅槃，只有我们内心真如本性这个佛性，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永恒常住宇宙当中，这个是常法。其他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内心的八识、心王、心所，这个色身、天地万物的一切，都是因缘生灭法，就这样，是无常之法啦。即我们真如本性自信如来，是永恒常住之法、清净之法。 毕竟空犹如虚空，但确实有所谓如同虚空维系啊这种的妙有。因为我们虚空是毕竟空，什么都没有。佛是做比喻，我们的佛性就好像虚空，好像虚空，但不是虚空。虚空叫做死空，没作用。我们的真如本性虽然是犹如虚空，但却是有维系妙有的佛性。因此你透过修行成就了功德善法，成就了智慧，这种智慧一样是空性，般若空性，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就能够做无量的恒沙妙用。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自信如来常处不生不灭的涅槃当中啊。所以唯有涅槃是常法耳，从内心去寻找佛，而不是从外面去寻找道。如鸟飞空，不见其迹啊。佛是做比喻啊，你看那个一般叫做鸟从虚空飞过的时候，请问你有看到它的足迹吗？没有看到，它飞过去你看不到，但是看不到你不能说它没有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因为虚空当中其实有无量的微尘，无量的这种能量在啊，它飞过去就会产生这种所谓这种微尘的变化，只是我们用肉眼反复的眼看不到而已。所以佛才会用我们的真如本性来做比喻，也就是说反而二次你看不到佛性，你不能说它是没有啊。宇宙万法当中很维系的这种能量我们是看不到的，维系的现象道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你不能说它就不存在，这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开大智慧啊。所以你又看不到的，摸不到的，听不到的，你就以为是没有，你就不信。但想想难道你看不到听不到它就一定不存在吗？你认为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吗？这是我们人啊一种短视，自以为是，我执我见过深啊。因此我们要了解宇宙万法的道理，比方说啊无量无边啊，就是我们世间的所谓的360行，想想我们自己又懂了几行，你精通了几行，甚至一行连精通都没有啊。所以啊我们修行啊，不管在我们佛门当中或在社会上，不管你今天有再高的这种所谓的成就啦、富贵啊或者文凭啊，很多方面的你都很有成就，但是你要了解我们懂得还是非常少，我们还是要谦虚啊，毕竟我们懂得太少了。就好像这个我们的佛性虽然是我们还没有证到初地菩萨以上我们看不到，但它是存在的。就好像佛不是讲过吗，在小乘里面小乘的经教并没有讲到佛性，但你不能说没有啊，众生本来就是有佛性啊，只是佛没有讲出来而已啊，一样的道理。因此佛性犹如鸟飞空不见其迹啊，但它却是存在。所以佛所说的妙法叫方便微密之教，方便群巧所说一切的教法，微密难知的难解的这种的教理，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佛说犹如明月住山顶啊，你看看我们比如说晚上就看不到太阳，到早上的时候啊，从黑夜然后到白天，为什么有白天？因为太阳出来了，所以黑夜就不存在，就好像一座山一样。那一座山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比如先照到这个东，这山的东先照到是亮的，但是西呢，这个座山的西还没有照到，它还是暗的。 当这个太阳慢慢啊升到这个所谓这个山顶的时候，当然以我们现在太空知识我们了解，是我们地球自己在转啊。好，就是黄斌讲是这样的。好了，太阳升到这个山顶的时候，无量烦恼熄灭，明住山顶。也就是说，当这个太阳在这个山顶的时候，整座山就全部都是一片光明，就没不再有黑暗了。本来照在东，当它照山顶的时候，东西南北全部整座山都是光明的。这个佛这是做比喻啦。这个太阳就代表内心的智慧，我们内心的智慧，你只要铲除我们内心这个所谓的无明烦恼，八世心王心所全部都转了，做进化啦，就好像这个太阳在山顶上一样啊，这个智慧的光明就遍及十方啊。那这个为什么叫做住呢？住的意思是安住，这代表你成佛的时候五蕴已经尽，内心一片的光明啊，不像我们凡夫二乘或者说还没有成佛的菩萨一样，他们还有维系的八世无明还没有完全断除。因此你成佛的时候如同这个所谓的明月，这个明月啊就住在这个山顶啊，这个安住在这个山顶上，然后整个都是放大光明啊，无明尽的意思啦。如果说以我们凡夫二乘来讲，都还有这种知见的颠倒，你看看比如说太阳起来的时候这光明，到最后太阳又所谓的要下太阳要西下啦，又是黑暗。我们凡夫二乘啊，就是处在这种所谓的对立法当中，有明有暗，处在这个地方。尤其是我们凡夫众生内心无常，总是处在对立法当中，有生灭增减、苦乐忧喜，还有所谓常乐我净啊、邪正等等一种的分别跟执着，我执我见啊。当有一天你如果成佛的时候，就像这个明月安住在山顶上啊，不像说好了这个明月好像是等下好像是我们凡夫一样啊，等下是这个是光明的啊，等下是黑暗的，不会这样。所以叫永恒常住在这山顶上，这个山就是我们内心的心头山啊，灵山的意思啦，一片光明。所以这边佛就讲嘛，你看无量的烦恼熄灭，就称为住山顶。这个住叫常住哦，不像我一般的凡夫一样忽暗忽明，等一下智慧等一下又说愚痴，不是这样啊，也不是一般的二乘啊。讲到更高的境界，讲到佛的境界，连菩萨都还没有办法这样，因为还有无明未破啊，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光一片光明啊。因此佛就是所谓的如同明月住山顶一样啊，所以叫无量的烦恼熄灭就完全灭除了。如来忧恼众生为之生忧啊，若使如来永离忧者不明正觉啊。这段话这个忧的意思啊，是佛怜悯众生出于大慈大悲这种清净心智慧心来怜悯众生，不是出于意识心的这种所谓的妄想执着，不是以这个生命心的，是以智慧心，智慧心是清净。所以这边的忧恼并不是如来烦恼啊，如来没有烦恼的，所以这忧恼就是所谓怜悯的意思啦。佛就是怜悯众生，所以才示现方便示现涅槃，永远不会舍离众生，除非众生都成佛。众生成佛 佛没有在度佛的啊，佛就要度众生，度还没有成佛的众生。既然众生都成佛啦，所以十方一切佛全部入涅槃。但是众生无边，只能誓愿度，众生不可能全部都成佛啊，所以佛永远都不会就近入于涅槃，也可以说永远都在十方法界广度有情。所以我们佛就是这样怜悯众生啊，当然这个就出于大慈大悲的智慧心呐、啊，而不是生生灭灭的意识心。如果像我们凡夫一样起这个意识心，当然就会有烦恼啦，那代表妄想执着一道，对，要无明啊。但是佛无明早已经尽了，就是大慈大悲。所以佛菩萨有时还是会落泪啊，这菩萨的眼泪是为众生而流啊。这个眼泪不是说出于情感啊、情绪啊、凡夫心啊、意识心，并不是，是出于亲近的大慈大悲的心啊。所以有时候会落下这种菩萨的眼泪，是这样。因为众生啊，真的是有时候很难教化，执着太深啊，所以有时候啊没有办法度，所以佛只能度有缘人啊，佛度有缘人啊。哦、像我们知道嘛，像一禅体佛就没有办法度啊，没有办法。所以佛就讲呢，如果说如来啊，我们十方一切佛永远永离忧则，也就是说永离不在啊、不在所谓啊这个怜悯啊、同情啊、法界一切啦啊、这个众生的话，那就不叫做正觉了，不叫正觉啊、那就是啊、还不能称为佛的意思啦。所以只要是成佛，永远内心都是心系众生啊，这样子啊，都是想尽办法要去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听闻妙法，所以绝对不会离开众生。因为佛在众生当中成佛，所以也要报众生恩啊，所以要度众生，众生都成佛了，佛才会入涅槃。所以如果说如来永离忧则，那就不明正觉了哈，不明正等正觉了，就这样子啦。学彼众生因说法者，所以佛会随着众生啊，哪一个因闻成所足以啊来接受这个妙法，佛就会去示现，然后跟他讲一些妙法解脱之道，让他去信受奉行。这个叫做学彼众生因说法者，如来等正觉啊，正等正觉了哈，即为彼现呐、啊。一般我们所谓正等正觉，也就方正平等啊，方正平等叫方等，佛就是正得第一一空不二之法，所以叫做正等正觉，不入两边，这个叫做中道义不二之法，所以叫正等正觉啊。当然正觉依正法而修，而能够大彻大悟啊，这个叫做正觉。而如果说你依这个邪法呢，那就不叫做啊，正等正觉啦，要邪觉啦啊！哎，觉悟到一些道理，但是你修的却是邪知邪见的法，所以如来正等正觉即为彼现呐、啊，所以都在十方世界啊，广度有情。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第八品鸟欲品，下一堂课我们继续啊来讲